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灯集》，大家打开第九页啊。我们看第四段：拈花示众。这个公案，大家都很熟悉啊。师尊拈花啊，迦舍微笑，这是这个公案，我们把它看一下啊。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舍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舍。这段公案里边啊，主要有两个情节，一个是世尊拈花迦舍微笑啊，还有世尊对迦舍的一个传法的这样的一个嘱托啊，把正法眼藏传给迦舍啊。但是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联系？为什么说啊世尊拈花迦舍微笑啊，佛就把正法眼藏传给了摩诃迦舍？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领悟的。后人对这个公案也有很多的理解啊，很多的这种评论啊，各种各样啊，出家人、在家人、居士啊，学法的啊，不学法的啊，对这个公案、对这个故事啊，都有所形容和描绘。我们看很多跟禅宗有关的书籍里边，基本上都会提到这个公案，世尊拈花迦舍微笑啊。大家都对啊，世尊拈花迦舍为什么会微笑，展开了无限的遐想，无限的这种解释啊。这个公案现在放在我们面前啊，我们也参一参，对吧？为什么世尊拈花迦舍微笑，然后佛陀就把正法眼藏传给了摩诃迦舍？不行，快习惯了，我不是伸懒腰啊。哎呀，我发现有些东西为什么叫学山学山，就爱学，一学就会。树先生的他的一言一行就差一根烟了啊，就差一根烟了。好在我身边没有这个结巴的人啊，如果有结巴的人，我估计我跟他待不了两天我就结巴。难道没有人讲话吗？没有人说说为什么迦舍微笑吗？师父，你这回骗不了我们了，你不说也没用啊，说与不说都没有用。你们都不说，我来说啊，大家听好了啊。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哈哈哈哈哈哈。吾曾转法轮否？你心花开了。你看，我刚说完啊，你说肯定你就那啥，会让内行人，其实哪有什么内行人啊，笑话的啊，会让点点点笑话的啊。为什么大家不轻易发言？你看这个心中的莲花，他说心花开了。人家还有勇气，对吧？不管说悟的对与不对，人家还有勇气。你不说话，你连那点勇气都没有，对吧？你看我多厉害，我能说，对吧？我刚刚说没说？绝对说了。但是你会不会闻，对吧？你会不会听？你会不会看？我说没说？刚才绝对说了，对吧？我刚才绝对说，吾曾转法轮否？其实我说的不是这句话，我说的是，我能。 你看多配合，升级的补丁唰出来好，我们看下一段。你看，我又说一遍，你又没听见，对吧？咱们再倒回来，世尊拈花，当时迦叶微笑。如果你是迦叶，啊，其实这个关于这段公案，在其他的登录里边也有稍微啊区有点区别的描绘。这段公案这里边写的是事实众皆默然啊，在有的地方是写到啊。与会啊，事实与会无限啊，这个无量百千万亿大众及啊后身补位菩萨啊，皆往错啊。有的登录里是这样记载的啊，事实无量百千万亿大众及诸大菩萨啊，往错，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面面相觑啊，为迦叶破颜微笑。当时如果迦叶不在场。啊，如果你在那儿的时候，世尊拈花，你会不会也像这些个无量百千万亿大众一样，面面相觑，往错，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你是迦叶啊，当时迦叶没在，你变成迦叶，你，那是不是我也笑？我跟你讲，你笑不起来，知道吗？你面瘫，你面瘫，你笑不出来，那你会怎么办？你们。谁有本事讲一下啊？会的兄弟出来商量商量。作家出来看啊，出来这个对面谈。嗯，告诉你，你面瘫，你傻笑啥？你笑不出来那时候，你肌肉紧张，你笑不出来。当时啊，咱们就是这样要求约定的，就是你脸面部啊肌肉僵硬，你笑不出来，那你怎么办？对吧？当时如果你是迦叶，你怎么办？心里偷着乐。站起来把师尊的花拿，你离师尊很远，对吧？你够不到师尊的花。好了，这个公案啊，就是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啊，它就是为了启发你的觉悟啊，启发你的修行啊，来考验你会不会修行啊。你闻，你这样闻吗？这样闻啊，这样闻别人看不见你。所以说，有时候这个鹦鹉学舌也很难，对吧？你们都学了这么多，你们都听了这么多的祖师公案了，对吧？苍天，苍天，难道你都不会吗？当然，这是一种啊，苍天，苍天，或者是你仰天，对吧？你面瘫，你微笑不了，这里是迦叶微笑，你微笑不了，你仰天，呜哈哈哈哈哈哈，对吧？是不是宋晓峰你不会学吧？呜哈哈哈哈哈，一看你们就没看过这个乡村的爱情故事啊，呜哈哈哈哈，这宋晓峰那个角色，他说呜哈哈哈。这一下就把世尊吓坏了，是吧？ 好，公案就是启发学人的啊，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的答案。你会了就是会了啊，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一恢复当时的一种情景。真正啊，我们真正在这个啊，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真正在当时，那谁也不能够预测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回答。那你怎么来应对，你怎么来领悟啊？世尊拈花，这是看你实际的修行功夫才能够啊有结果，而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边啊做种种的妄想啊。有时候我们看登录啊，登录留言一段公案啊列出来之后，后边括号有很多啊，什么啊德山啊云啊曹山云对吧？哎，伟山云等等的，也跟着做一句评语啊，甚至有的会评语说：“我当时若在啊，我一把把他抱住。”啊，也有这些。其实，他当时真要真正在那的时候，他就抱不住他了啊。他当时要真正在那的时候，就吓跑了。为什么？他有狐臭是吧？给熏跑了就。他要抱那个人，他刚要一抱，有狐臭，他就抱不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在当时的这种情景而去设想，如果我们在那，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你真正在那儿和你现在你想象中你在那儿是完全不一样。可能有人问，那师父，那我们还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们学这个就是你要知道禅宗它修行啊，它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你平时那种知解知见那种理解出来的佛法并不能让你解脱，而是像啊，如果你有一天你能够做到像祖师这样，你才能够彻悟，你才能够啊，真正的处理生死烦恼和轮回啊，我们只是知道这件事情而已啊。具体你有没有这种能力，这种解脱的能力功夫，要靠你平时的啊训练积累啊。再提醒一下，每天不要忘了啊，做六次啊休息，一物不为啊，放下手里的事情，每一次至少十分钟，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我们在这学习，只是。学习这种他们的风格而已，了解他们的风格，了解禅宗教法这种风格。当然，我们现场啊直播讲的时候，我也会问大家一些问题，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啊语汇，对吧？就像我们现在也是当时啊，佛陀讲法一样，哎，也有一些对应，你也可以练习。如果我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立刻你就明白了啊，这个也达到了我们学习公案啊，学习祖师法语的这个意义啊。我们不是说光是把曾经发生过的或者是书本里面记录的这些公案拿出来，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也会偶尔啊会抛出一些个问题来啊。你看，你作为一个观众，你在你那儿看看直播的时候，你当时有没有？第一念就啊就会了，就明白了，而不是靠在那儿琢磨半天，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啊。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啊，即便我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个公案，你们给我回复，这个之间都是有距离的啊，有时间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对吧？你们的答案有的看的都很好，但是你是过了两天之后才给我发过来的啊，这两天你都没睡觉，对吧？头发都熬白了，哎，把五灯会员都翻了差不多了，弄出一句话来，那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干过这事儿，雪峰禅师还是谁啊？就曾经对吧？香严智贤禅师就曾经啊，伟山是仰山问过他一个问题，他就回去翻本翻他记录的，平时记录了一个本，就像我们这禅登机一样啊。所有的这些祖师的转语都记上面，翻啊，翻半天也找不出一句话来，最后把这些东西都烧了，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沮丧，说了一句啊特别抱怨的话啊，他妈的，妈，从今天以后我再也不学这破玩意儿了，我行脚去，我玩去，我学它干嘛啊？学了这么多年了，记了好几本书啊，一句答案都找不出来。对吧？这香严智贤啊，忘了啊，不知道是香严智贤还。 还是啊云门还是什么法眼的啊，类似的，反正就是那玩那些玩意儿的啊。所以你记持的，哎，你学的这个模式没有用啊！你真正境界现前，你学你背的一火车东西，你也解脱不了你的烦恼，也转不了你的念啊！这是关于拈花示众这个公案啊，大家可以参一参，到底为什么？如果我们还是啊，你把这个情景搬来，如果你是假设，你当时你会怎么样？或者你自己演，对吧？你在镜子面前演，你手里拿朵花，你一个人分饰两种角色啊！你在镜子里边，你拿朵花完之后，忽然有一天，你别提前准备，你忽然有一天想起这个事儿来，你拿一个东西，你拿完以后，你马上换角色，换成架设，你看看你怎么表示啊？不许笑啊！笑人家已经用过了。但是如果正好赶上那天发工资涨工资了，你不由自主的笑出来了，那个也可以。一想到今天奖金20000，哇塞！我们看下边一段：五层转法轮否？世尊临入涅盘，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多曰：文殊，吾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如请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这个世尊临入灭时啊，文殊菩萨啊，这个慈悲啊，希望佛陀再给大众开示。这一段呢，这个公案呢，在《涅盘经》里面有记载，《涅盘经》里面确实啊，文殊确实请求过佛陀再转法轮啊，希望再给大众再开示。世尊也矫情啊，你看这个在《六祖坛经》里边，六祖临终的时候，人家大众都没要求六祖一次一次的絮絮叨叨的啊，我快走了，哎，你们听，我再给你们讲个偈子，哎。大家听完偈子心里讲话，哎呦，这个偈子太长了，可讲完了，赶紧走吧。然后六祖又睁开眼了，我还有一段话要给你们开示啊，你们记住了，哎，我要走了，这段也很关键。哎，这底下那几个弟子心里想，哎，真烦人，你要走赶紧走，怎么这么啰嗦呢？六祖又开始一段，开始完了一段，这回有的这有弟子就想，哎，这回该真该走了吧，哎。六祖在那儿闭眼，闭了5分钟，叭又睁眼了。我又想起一段来，你看六祖多慈悲，对吧？不像世尊在这儿矫情。文殊师利代表大众，对吧？请你佛陀再给我们转转法轮，再开示开示几会，你就慈悲慈悲，你就给开示不就完了吗？啊，吝法啊，既吝法又矫情啊。为什么他要显示出他的第一义谛来啊？佛陀要显示出你们以前都学错了。佛世尊就多曰。多就是呵斥的意思，就是吓唬啊！我们平时就是跟自己孩子，就是缺的孩子啊，就这样。你再不写作业，我打你，就是这样啊！就要多月，多月就是文殊啊！我49年一个字都没讲，你还请我再转法轮？难道我曾经转过法轮吗？啊，就这样骂文殊。那我们看佛陀这段话，其实啊，其实是给大众一个真正的转法轮，这句话比文殊希望佛陀在讲法在开示什么更重要啊！这一段话能让当时很多的大众就开悟了，哦，原来佛从来没讲过法，对吧？从来没讲过法。怎么我屋子里有个黑影？我刚才突然看到一个黑影。会了吗？我要经常会问你们会了吗？真有黑影啊，真有黑影，我没有骗你们。我的屋子里边，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里边，经常会有黑影，嘖嘖嘖，白天有黑影，晚上有白影。在师父后门，后门是屁门吗？只能说后头。后门哪有后门去？ 我是真是不想说出来啊，我真不想说出来，但是我不说出来，你们真不会。我后面，我后门。对吧？你猜猜，我这是个公案，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黑影过去，这是一个公案，你就错过了啊，就错过了。我们看下面一段啊，吾灭杜甫。世尊于涅槃会上以手摩胸啊，这个告众曰：“汝等上观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后悔。啊，这前面一段都还是说的是人话啊，然后后边就开始说疯话了啊。若为吾灭度，非吾弟子；若为吾不灭度，亦非吾弟子。使百万亿众悉皆起悟。你看，说正常的啊人话，没有人起悟；一说疯话，当时啊百万亿众都开悟。你看，这就是宗门这一法门啊。为什么说大家都？啊，练习神神叨叨的啊！你什么？你有一天把你家里人吓一跳啊，吓着，你就缴械子了啊，你就有点接近了啊。这个是世尊在涅槃会上，就是临涅槃的时候啊，世尊就是用手摸胸啊，这个摸就是猫的意思，摸的意思啊，一手摸胸啊，就对大众说。啊！你们仔细看，我当时佛陀把这个啊，这个外衣啊弄下来，让大家看他的紫磨金色之身，而且在《涅槃经》的最后两会啊，也就是第41、42卷里边啊，确实有这个啊，世尊3次让大众观他紫磨金身，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视线入涅槃了，入涅槃这个就啊要毗荼，毗荼就是要化烧成舍利，这个紫磨金身就没了啊。其实这个紫磨金身不是这个意思啊，紫磨金身是一个玩笑啊，其实就是一堆肉身而已啊。但是为了让大众对佛陀升起信心，所以就写成了紫磨金身啊，放光的紫磨金身啊，就浑身就像紫金一样。什么叫紫磨金身呢？就是这个，我们都看到金子，金子是一种啊，就是金黄的，是吧？哎，像铜一样的那种特别亮的那种颜色啊。瞻仰取足，勿令后悔。为什么不？因为灭度了以后，你再想看这个金色之身看不到啊。然后佛陀说了一句话，说我要灭度了，这是涅槃会嘛，对吧？如果你认为一会儿你看不到我这个色身了啊，紫磨金身了啊，烧掉之后就没了。如果你认为我灭度了，那不是我弟子。如果你认为我没有灭度啊，我还在啊，还仍不是我弟子啊。当时百万亿之众啊，忽然开悟。那你开悟没开悟？那什么是为我灭度，认为我灭度？你看，你看这个人，他啥一名就是不生不灭。你不生不灭，不就是认为我不灭不灭度吗？不灭吗？那非吾弟子。你看，你不是佛弟子啊！赶紧佛前忏悔去啊！去佛堂里忏悔。家里没有佛堂啊，去厨房忏悔，卫生间忏悔去啊！你看，还就是黑的发亮。你要这句话，你要不是形容紫磨金色，你这句话说对了。但是你形容紫磨金色，这话就不相关了，对吧？你应该说世尊的身体是平的，你这瞎话掰扯，你交了。你真交了79电费，你奔哪交79啊？你怎么赶的就这么巧？你也交电费？画面是美，你不是你不敢看，就是你没那机会，你没那福报啊！你想多了啊！ 这两句话啊，若为吾灭度，非吾弟子；若为吾不灭度，亦非吾弟子。那佛陀到底灭度没灭度啊？佛陀去哪里了？大家猜一下，佛陀去哪里？给我来一句话，佛去哪儿了？佛灭度还是没灭度？记住了，你灭度不是佛弟子，你不灭度不是佛弟子。不当鹦鹉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知道这个这是一个考题啊，是一个考验我们有没有修行啊，有没有功夫的这样的一个公案就可以了啊。就是你自己就知道，当这个问题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你第一念你是在那琢磨，还是你一下就会，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们翻到第十页，看西天大士啊，关于释迦牟尼佛、佛陀的这些个公案故事啊，我们就讲完了。我们再看西天大士啊，央觉摩罗，我住久矣，是汝未住啊。这段故事也非常的有名啊，大家都听说过。央觉摩罗未出家时，外道受教为教师家，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为花冠，以得999，为欠一指，遂欲沙姆取指，使佛在灵山以天眼观之，乃作沙门在央觉前，央觉遂弑母欲杀佛，佛徐行，央觉即行，追之不及，乃唤曰：瞿昙，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央觉闻之，心忽开悟，遂弃任投佛出家。这段故事是讲什么呢？讲这个央觉摩罗在未跟佛出家之前啊，他曾经学习外道，外道受教就是跟外道学习啊，为教师家啊，就是他的老师啊。他跟外道学习啊，要登王位，需要外道的这个登王位，对他是有仪式的，需要有千人拇指为花冠。为什么叫外道？就是他这些行为啊，这些个想法观念都非常的怪异啊，不符合道，不符合真理，不符合实相，所以叫外道啊。你登王位不就登王位吗？啊，干嘛非得用千人拇指？是不是我们听起来有点残忍啊？不知道当时的印度或者是外道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啊？反正确实是挺吓人的啊。这个他在外道中学习，外道的老师教他啊，你要杀1000个人，取1000个拇指啊。你说1000个手指都还不行，还都需要拇指啊，这个大拇指。一个人不可能长2个拇指，对吧？所以只能杀1000个人，啊，然后他已得999啊，得已经杀了999个人，得999个拇指了啊，还差一指，这个花冠就不能做成，不能做成这花冠就登不了王位啊。那实在找不到人了啊，他已经把。这个城里他能够找到的能够杀掉的人都找了啊，找不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他就想到，哦，还有自己的母亲，他想遂欲，就是于是想杀自己的母亲来取这个拇指。当时佛在灵山上以天眼看到这件事情啊，佛怜悯央觉摩罗啊，也 直到央觉摩罗得度啊，出家得度的这个机缘成熟了，然后他就啊，就是去找这个央觉摩罗啊，乃作沙门在央觉前啊，也可以说就是以神通示现啊，沙门的形象来到了央觉摩罗面前啊。他因为央觉摩罗一直在找这个这个他要杀的人嘛啊，他找不到了，他杀他母亲。然后佛陀变成了一个出家人的样子啊，一个普通的沙门的形象，来到了央觉摩罗面前。央觉摩罗一看，哎，又有一个人，他就把他母亲放，遂弑母，弑就是放掉的意思，弑母欲杀佛啊，打算杀这个沙门，然后替他母亲。这个时候啊，佛就在前边徐行，就是慢慢的走啊，走得很慢。但是呢，央觉去跑，央觉急行，就是一直跑，跑着追佛。佛走得很慢，而央觉跑，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明白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登录里就这样写的。佛走得慢，央觉跑也追不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对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佛徐行，这个徐行其实是说佛的心是定的啊，不管他的速度有多快，他的心是定的，他示现神通也好，他走得慢也好，他步子大也好，他走得快也好，他的心是定的，所以这叫徐行。一个人心定的时候，走路不管是快慢，他都是非常的安稳啊，徐步而行，就是很有节奏啊，很稳定的在那里走。而央觉急行，央觉为什么要跑呢？示现出一种跑的样子，他这个心，他这个念头，他的妄想啊，没有停止。我们看这个故事，看这段公案的时候，大家，所以你要会学习，你会在这个故事啊，比如说我们学六祖坛经里面，随便找一段话，随便讲到哪里，你要会学习，你都能有所领悟，对吧？五祖把徒弟们叫一块儿说，你，我考考你们，你们都回去做一个祭子啊，谁这个祭子啊说得好，我就把衣钵传给谁啊，你这个祭子啊。然后五祖就说了一句啊，你们快点回去啊，赶紧回去，这个快点，哎，当时如果有人听到啊，也会啊，觉悟也会受启发，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够拖延的。那这里边央觉急行说的央觉是谁呀？啊，是谁在急行啊？你看得到你自己每天忙忙碌碌的样子吗？啊，他追佛，他在追什么呀？佛在这里边视线的是什么，是吧？他会比喻成什么？他为什么要追佛？这里佛视线的是央觉摩罗的欲望啊，是他的欲望。对于央觉摩罗来说啊，佛在前面走是他的欲望，他永远追不上。对于佛自己来讲，那就是啊，佛是安静的，所以他会虚伪啊。佛徐行，央觉急行。一个是安定的，一个是啊，为自己的欲望妄想啊，为自己的执着而忙碌奔波。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都是在急行啊，不管你走路慢，你走路快，你都是那个心都没有停下来啊。所以央觉是我们啊，都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追之不及，你永远追不上。因为欲望啊，因为你想象的一切都并不真实，都不存在啊。他追不上，他央觉摩罗怎么追也追不上，他的速度非常快，而佛就是在那一步一步慢慢走，他就追不上啊。那可能你会说，这是佛的神通，我们不管说是佛的神通，这是一个故事啊，它是一种象征啊，象征佛啊，活在实相里，活在安定中啊，活在定中，活在没有烦恼没有妄念中。而央觉是活在啊这个妄想啊贪欲执着之中，所以他永远追不上佛啊。他怎么才能追上佛呢？我们看啊， 他追不到佛，他就叫，他说瞿昙，你赶紧停下来，住住，你等我一会儿啊，你听停下来，是吧？这个时候他还是想追到佛杀佛，然后取那个拇指啊，这是他的妄念啊，取拇指是妄念的一种表象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公案看故事，觉得这里边故事写的特别的残忍，其实它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啊。杀999个人，杀1000人，取1000个拇指啊，是形容众生的欲望啊，1000个欲望，不是说一定要杀这个人啊。我们看故事，你别迷到故事里面，你要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道理啊。他让佛停下来，瞿昙住住，哎。这个就是形容我们想得到一件啊事物的时候，我们想得到一个东西，想达到啊，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那种心情。哎呀，赶紧成了吧，赶紧成了吧，啊，赶紧把它做成了，我就安心了。做成了，你真正安心吗？做成了，你就安心了吗？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你真正安心吗？你就能徐行吗？不会，你还会想啊，再去得到另外一样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佛看到机缘到了啊，佛就告诉央觉摩罗说：“我住久矣，是汝不住。”当时央觉闻之，心忽开悟：“哦，原来佛从来也没有跑过，佛徐行，佛的心是定的，佛没有妄想啊，而是我有妄想，我用妄想去追逐一个啊。”永远追逐不到的这样一个幻影啊，我想赶上啊，像佛一样这样的这种宁静，那是永远赶不上的。除非我停下来啊，我就追到了佛。追到佛不是身体啊，不是向上追到，而是心心相应啊。佛就是一种安心的状态，谁的心安了，谁就是佛啊，谁就啊与佛同行。然后当时，央觉摩罗忽然明白到了，哦，我一直在用妄想生活，在活在妄念里边，啊，我把这个妄念止息下来啊，这个妄心顿歇，歇即菩提。当时就啊，把这个刀扔到地上，啊，就随佛出家了。这是关于央觉摩罗的一段开悟的故事啊。我们学这个故事，你不要觉得，哎呀，央觉摩罗真的挺厉害，他厉害不厉害，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有所领悟啊，你也要弃刃出家。师父，我手里没刀，弃刃出家不是说你要把刀扔下，真正出家。弃刃出家就是你把你这个欲望，把你那些欲望扔掉啊，不要迷恋家庭，不要迷恋世乐，这叫弃刃出家。如果你非想做一个仪式的话，你拿支笔，对吧？拿支笔当刀，扔掉，我弃刃出家，那也可以啊，对吧？你给自己增加点勇气啊，增加点这个现实感，对吧？仪式感啊，你弄支笔，或者你弄把菜刀，对吧？你咣当扔地下了，我今天开悟了，也可以啊，哈哈哈哈。哎呀，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啊，不知不觉又到了啊，我的任务又完成了。哎呀，我发现讲这个讲公案故事讲禅灯集比前面讲的都开心，为什么？时间过得快，这是我推卸不了的工作，对吧？平时没有工作，现在给自己又弄一身工作出来，好在这个工作还比较有乐趣啊。不知不觉又这个时间又到，没讲几个啊。这本书看见意思，我是非得讲它一年不可啊。后边还有很大段大段的这种啊，上堂开示，非常的这个这本书啊，集的特别的细致啊，详细，我们将来可以认真的学习啊。希望大家也都能像央觉摩罗一样啊，弃刃出家。你这个刃，对于你来讲，这个刃是什么？就是你执着的一切啊，你执着的一切都是你手中这把刀。 你把它扔掉啊，你就啊投这个投佛出家，投佛出家就是皈依你的自心啊，不是说找一个佛，我要找个出家师傅。哎呀，师傅，你给我剃度吧，我想跟你出家。你跟谁出家？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找谁出家去啊，我都宽松多少年了。大家不要打妄想，想跟我出家啊，我虽穿的是衣服，但是我早就不是个出家人，说的是实话啊。因为我没有那些概念了，已经啊，这个出这穿的身衣服，衣服就是衣服啊，我喜欢这种形式的衣服而已，我不并不是因为它是僧服我要穿，啊，主要是穿了这个能骗人，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出家的意思啊，你处理烦恼，你放下你所有的那些个刀，手里的1000把刀你放下啊，把你已经砍掉的那些个手指都烂掉了，都扔了，扔垃圾桶里边。你家里边那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执着的那些个事物，那就是你的手指啊，都臭了，赶紧扔掉啊，你就会跟央觉摩罗一样啊，也会忽然心枯开悟。